好，听众朋友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撒母耳记上》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在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哈。如果你经常去看旧约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哈，《撒母耳记上》跟哪些经文有跟哪些圣经有直接的关系？首先，《撒母耳记上》它跟《士师记》有关系，大家需要注意。而且呢，《撒母耳记上》跟《路德记》也有关系。作者应该在那个时代是撒母耳。啊，我们来看一章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撒母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这卷圣经它发生的这些事情最早的这个故事的起因和背景啊，在这里呢，首先提到一个人。圣经说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拉马索菲啊是什么意思啊？它有两个这个希伯来文字母组成，它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高台守望者的意思啊。有一个词是高台，另外一个是守望者啊。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到哈，这个撒母耳记上啊，它首先跟士师记有关系。大家需要看士师记最后结尾的那部分啊，士师记往最后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越来越坏的啊这样一种状况。然后呢，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出一些事情。这个拉马索菲这个地方呢，上帝兴起了这么一家人。这家人呢有一个代表啊，就这家当中一个男人，圣经说他住在拉马索菲啊。通过这个拉马索菲这个地方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呢是上帝在那个时代呢所预备的一个守望者啊。上帝将要兴起这个人呢，在那个时代通过他的妻子和他妻子所生的后代呢，来扭转以色列人这种混乱的信仰状态，来恢复以色列人的信仰，啊，这个拉马索菲就是高台守望者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这个拉马索菲哈，这个拉马索菲的这个索菲啊，就是上面这个词哈，它其实跟你知道后边，啊，往上看一下啊，他说这个人是这个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索菲和这个苏弗呢其实是一个词，大家注意到这里哈，这个索菲和苏弗是一个词，这个索菲应该就是这个苏弗，是他们的祖先啊，是一个哥侠那个家族的立位人，是以利加拿和撒母耳的祖先。然后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呢他既是拉马人，然后呢他也是这个苏弗的后代。然后我们往下看，在圣经其他地方提到这个苏弗的时候和苏弗这个家族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的九章啊第五节和第六节。接下来大家需要注意哈，这个人呢他住在以法莲山地，大家注意这个词哈，住在以法莲山地。我为什么提到这个词哈？大家需要注意哈。我刚才在讲开头讲这个撒母耳记上背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需要注意哈。撒母耳记上呢，它跟士师记最后几段经文是接在一块的，大家要明白哈。在士师记十七章第一节往后，你需要注意哈，在那里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啊，后来这个米迦呢，他造了一个神像，然后呢最后这个米迦成为啊 一个以色列当中呢，就是说敬拜假神的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在《诗记》的18:31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说，你去看《诗记》结尾的时候啊，以色列的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到达最坏，就是从这个米迦他建造偶像开始啊。也就是你看《诗记》最后的时候呢，魔鬼从以法莲山地兴起了一个假祭司，然后呢，最终败坏了整个以色列。但是你看到《撒母耳记》开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魔鬼在以色列做工作的时候，上帝也在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的一个家族当中，将要兴起一个真正的先知，他就是以利加拿的后裔撒母耳，并且呢，要借着这位先知，上帝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真正的信仰，啊，所以说当这里提到这个以法莲山地的时候，它跟诗记结尾是相关的哈。我再次强调一下哈，诗记和撒母耳记是有关系的，路德记跟撒母耳记也有关系。撒母耳记的前一部分呢，主要是在讲上帝如何通过撒母耳恢复那以色列已经败坏的信仰。然后撒母耳记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母耳记又和路德记有关系。那路德记最后讲到这个大卫的祖先，然后到撒母耳记往后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边上帝预备了撒母耳，一边上帝呢预备了大卫王，啊，通过这两个人在以色列当中做复兴的工作。所以说这里的原文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出自以法莲山地。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诗记17章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信仰如何一步步衰败啊，到最坏，然后呢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上帝开始翻转这一切啊。圣经当中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它就有这样一个起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家谱哈。以利加拿是什么意思呢？以利加拿就是上帝已创造啊，或者说上帝拥有的意思。然后再往上呢是耶罗罕，耶罗罕就是怜悯的意思啊，以利户就是他是我的神，托户是低下和谦卑的意思。这个苏福就是蜂巢的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历代记上的时候哈，你能够看到这个家谱。撒母耳呢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啊，耶罗罕是陀亚的儿子。你从历代志上第6章你往上看的话，你会发现撒母耳的祖先往上数的时候，他是谁的后代？可拉的后裔。大家注意哈，也就是说这里这个以法莲山地的这个以利加拿，他虽然是以法莲山地住着的人，但是他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他是利未支派的人，然后住在这个以法莲这个地方。大家要明白哈，他是利未支派的人，因为可拉是利未的后代啊，所以说这个家族他是非常特殊的。你去看民数记啊26章的时候哈，包括2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可拉因为反抗上帝，然后攻击上帝的仆人摩西啊和亚伦，最终呢被活活的下阴间，但是他的众子没有死亡，上帝的蛮有怜悯，上帝呢怜悯了可拉的众子，并在其中预备了撒母耳这样的先知啊。所以说你看到上帝在这里呢一直做奇妙的工作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你看到第一节的时候，你需要把这撒母耳的家谱包括他的背景来去看清楚。第二节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需要注意哈，这个人他是上帝兴起的一个人啊，也是上帝所爱的人。这个人呢他有真正的信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人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有软弱，有情欲，甚至呢有一些做的不太不好的地方啊。圣经说他有几个老婆？ 有两个老婆，而且你看原文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他的两个老婆分先后顺序的，哈拿是大的是小的？是大的，皮尼拿是小老婆啊。然后这个小老婆呢原文是有很多孩子，哈拿没有孩子，皮尼拿有很多孩子哈。因为你看后边的时候伊丽莎娜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孩子好吗？所以说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哈，你会发现啊，在这个伊丽莎娜呢他是个利未人，但是他也是个罪人，他跟我们今天人一样有血有肉啊，并且他不是说看起来多么属灵的人，他也娶了两个老婆，而且你会发现他的家庭当中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但是你需要注意这其中的背景，很多时候呢你不知道这两个妻子顺序的时候你就不明白其中的问题。你大家去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哈，尤其创世纪十六章，这个撒莱呢不能给亚伯兰生儿女啊，也在那个地方住了十年之后呢，然后撒莱就给亚伯兰怎么样纳了一个妾，借这个妾呢给他生育后代。所以说那时候中东这个地方呢它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一般来说呢夫妻在十年以后如果没有孩子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去纳妾啊，来生子接续家庭啊。所以说你能够发现撒拉跟夏甲还有亚伯拉罕之间的矛盾再一次呢也发生在这个家庭当中啊。这本质上呢你可以看到他也是由于这个男人他的软弱造成的。但接下来呢你需要注意这两个人哈，这两个人他的名字也代表着这两个人的信仰。哈拿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哈拿在希伯来文就是恩典的意思，这个非常重要哈，弟兄姊妹注意，哈拿就是恩典的意思。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哈拿和皮尼拿在今天可以代表两种教会，或者说两种基督徒。哈拿他的信仰就是依赖上帝恩典去得救，因信而称义。所以说你接下来会看到哈，哈拿的一生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投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所以说哈拿和他所生的孩子是恩典之下的真基督徒，大家要明白哈，你就可以去看加拉太书哈，有这样的讲法。而皮尼拿弟兄姊妹，他代表着另外一种教会或者另外一种基督徒。皮尼拿的原文就是宝石的意思，大家能够看到两者的区别，一个是靠恩典，一个是靠外表，靠所谓的美丽，靠所谓的生得多生得快，靠所谓的行为来上位啊。皮尼拿在今天的用句俗语来说是典型的小三上位小人得志啊。而这个人呢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也代表着伊甸园当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是让人看着悦人眼目且是可喜悦的。换到今天来说呢，就是另外一种教会和基督徒是靠外在的所谓好行为啊，靠外在的表演来讨人喜悦的这样的人。并且你会发现他在逼迫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和教会，他逼迫那些以信为本的靠着应许去生存的人。所以说这样的人他生出来的孩子用今天话来说呢就是战斗族或者说战狼或者说玩弄心机的那种人。所以说这种人在今天表现为中国教会的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然后在人前去显摆。当他上位的时候呢他就努力把别人踩在脚下，而且去挖苦伤害别人。所以说 你会发现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一节往后呢，既可以用在撒拉和夏甲身上，也可以用在哈拿和皮尼拿身上。哈拿和他的后代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而皮尼拿和他的后代是用血气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另外一个是为奴的。但是圣经说不孕不生养的要快乐，未经生产的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圣经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这样的信息。然后我们往下看，圣经说皮尼拿有孩子，哈拿没有孩子。所以说在一开始讲的时候哈，首先提到哈拿，首先提到这个蒙恩的人啊，往后呢提到皮尼拿，但是当讲到现状的时候首先提到皮尼拿。我为什么讲这两种人开始两种教会，因为假教会包括今天的三自教会哈，他在开始的时候他的人数非常多，而真正的教会圣礼型的教会在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多少人的，因为人总喜欢听虚假的信息。但是随着长时间往后一走，那些三自教会那假教会一定会被拆毁啊，真正的教会呢会在漫长的成长过程当中渐渐兴旺。在这里你看到这两种人，你看到这两种信仰，在今天可以引申为两种教会和两种基督徒。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我们来看哈，前面呢告诉我们这个人他与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有软弱的人，是一个信心上曾经也小信的人啊。他呢也没有等候上帝的应许，他选择了纳妾，最后呢给这个家庭也造成了一些分裂。但是这个人从信仰上的角度来看，他的信仰是正确的，他的信仰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反思的。你去看一章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固定的教会生活。圣经说哈，在摩西律法当中，以色列的男人每年三次上到示罗去敬拜上帝。在这里有个词哈，这个词就是升登高或者说上去的意思，在新约的时候说上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啊，在这在旧约的时候呢是上示罗上神的殿。他有着固定的聚会生活，有着固定的时间去进入神的殿。在今天来说呢，一个基督徒要有着固定的聚会生活，每周有固定的查经生活，每个主日呢要来到教会呢去听道，去领圣餐，去举行赦罪礼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个蒙恩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坚持聚会的人。而且呢说这人每年呢从本城上到示罗，就是说原文是说这个男人啊每年这个定时呢他要从他的家他的城上去，这就代表这个人呢他在每年固定的时间就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样，他要离开世界，离开他的家，然后进入主的殿啊。后边有一个冠词就是在那些日子，这些日子呢指的是旧约的时候律法所规定的一年三次守节啊。你去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可以知道男丁一年有三次要去朝见。所以说这个人他一方面是坚持聚会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信仰圣经的人，他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定时上圣殿。在今天来说呢，一个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指示去坚持聚会，他到神的殿啊也好，一个基督徒教会也好，去做什么呢？敬拜万军之耶和华，敬拜耶稣基督。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只敬拜上帝，他只跪拜上帝，他不会崇拜任何的偶像和人，这是他的信仰。你需要注意接下来哈，我往上看，接下来有几个词非常重要啊。圣经说他到那里去敬拜什么？祭司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往下看哈，这里是他这个信仰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原文的意思是敬拜并且屠宰献祭，这里是一个动词哈。正词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他每年来到神的殿去敬拜，怎么通过什么敬拜呢？通过杀祭牲的方式啊。你去看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哈，这每年三四守节的时候，圣经说不可空手朝见，按照妥拉的这个命令呢，到神的殿要献礼物。怎么献礼物呢？带一个牲畜，然后把它在圣殿当中让祭司杀掉，通过他的血呢去献祭给上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的这个屠宰献祭啊，它的本质不是一种善功，而是与流血赦罪有关。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不得赦免。而献祭，我再说一遍，献祭在旧约圣经当中，尤其是燔祭，它在都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里的这个屠宰献祭它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换而言之呢，就是新约的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里的敬拜也好，上圣殿也好，它的核心行动就是献祭啊。大家去看出埃及记第八章哈，这个摩西跟法老谈条件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到旷野去献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在通过流血献祭的情况下，你的敬拜才能够达到上帝面前，才能够达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如果没有流血献祭，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上帝不会接受我们的敬拜。我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今天敬拜的中心是宣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救恩，这本身就是旧约的献祭。只有传这样的信息，讲这样的信息，上帝才会悦纳我们这一场聚会。如果你讲的不是赦罪之道，你讲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怎么在世界上去宣扬自己，那么你这不叫敬拜，你这叫自义啊。然后呢，后边说在示罗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啊。这里呢谈到敬拜的地点，不是什么教会都能去的，要到哪里去啊？示罗。为什么要到示罗呢弟兄姊妹？在士师记那个时代到撒母耳记那个时代哈，当然需要注意，以色列有两间教会，一间在哪里啊？示罗。另外一间在哪里啊？在但的那个领土上，就是米迦所设立的那个神殿啊。在示罗的这间呢是真教会啊，你去看约书亚第十八章第一节啊，那里呢是专门献祭的，用今天来说呢是一间真教会，是以圣道洗礼和圣餐礼赦罪礼为中心的这样教会，今天来说就是圣礼型教会。而且你看这个士师记十八章三十一节，圣经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说信耶稣很重要啊，宣讲上帝的信息很重要，去什么样的教会也很重要啊。如果你今天不是去一间圣礼型教会，你去三自教会啊，你去灵恩派教会啊，你去那种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的教会，你没有办法去真正敬拜上帝，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教会。而且呢后边提到呢，那里有以利做祭司，以利呢有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这里呢是为第二章往后埋下伏笔。因为你会发现你往第二章看的时候，以利呢这个祭司这个牧师是越做越糊涂，他的两个儿子最后直接成了恶人。这里是为后埋下伏笔，就是说上帝呢将要兴起撒母耳来取代以利这个家族做以色列的士师。第四节，以利迦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伊拿和皮伊拿所生的儿女。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人他不但啊自己呢按时聚会啊按时听到， 是领圣餐。更主要的，这个人呢，他也把这种上帝的爱传递给他的每一个妻子和他的每一个后代啊。这个人是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他也按照圣经的命令，按照摩西律法，按照妥拉的命令呢，给自己的儿女啊，也带着他们呢去接受这个圣餐礼和赦罪礼。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在这里吃这个屠宰献祭的这个祭物的肉的时候呢，它可以引申到新约圣经的圣餐。在马太福音26:26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啊，又拿起杯来祝谢了，给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水，使罪得赦。这里呢是指向圣餐啊。所以说以利加拿呢，他非常明白信仰当中这些重要的信息，他也给他自己和孩子去举行这样的圣礼。所以说这间教会有圣道，有真理，有圣经，也有赦罪礼和圣餐礼。这是一间真正的教会，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第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这里原文很有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啊是说啊，他给哈拿的是一对鼻子，或者说一对面，啊，原文他没有说什么意思，这个很难翻译。我的领受是，就是说这里呢，总体来说就是很多的意思，大家明白哈？这个祭物呢，它是分一头一头的，他可能就是说，把最好的部分，把这个比较多的部分给了他这个妻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怎么样，始终爱哈拿。原文说，但是耶和华关闭了他的子宫，啊，原文不是说不能生育，原文的意思是说上帝把他的子宫怎么样关上，啊，大家注意这里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你需要明白以利加拿为什么对哈拿好。弟兄姊妹，这两个老婆，这两个妻子，你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哈拿明显是落于下风的。第一，论心机论手段他赶不上皮尼拿，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论相貌他也不如皮尼拿。皮尼拿的原文是宝石的意思，为什么叫宝石？长得是光鲜亮丽，非常漂亮。而且呢，最要命的是，人家不仅长得漂亮，人家不仅嘴甜，人家不仅会舔啊，会用手段，人家还能生，全面领先，知道吧？过去看过宫廷剧吗？能生又漂亮又会舔又会来事儿，而生的还多啊。但是以利加拿却爱哈拿胜过皮尼拿，也就是说这种爱不是出于情欲的爱，这种爱是出于上帝的爱，是意志层面的一种爱。这以利加拿爱哈拿的背后是上帝对哈拿的特别怜爱，因为以利加拿对他的好，对他的爱，不是哈拿用行为和手段换来的。哈拿没给他生一个后代，也不会讨好，论各方面都不如第二个老婆，但是他就是爱他啊，关上，就是爱他。所以说呢，你在这里能够看到啊，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我们讲刚才开头那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哈拿的名字叫恩典，他是靠上帝恩典的人，他是依靠上帝恩典的人，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而皮拿是一个靠手段的人，但是最终呢，这个靠恩典的人呢，他得到了上帝的恩典，那个靠手段的人呢，他也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也得不到她丈夫真心的爱。所以说这里跟前面是呼应的。而且你需要注意一点，他给哈拿所拿的这个祭物是双倍的祭物，祭物的本身代表什么？赦罪，代表着上帝的救恩，也就是说上帝多多的将他的恩典，将他的圣餐，将他的赦罪赐给了谁啊？哈拿。大家需要注意，这两个女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罪人，都是罪人哈。哈拿不例外， 但是哈拿却多多的蒙了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我们今天怎么形容哈拿呢？哈拿呢，今天不单是哈拿，也是代表我本人，或者说与我们有同样信仰的人，是一个特别蒙受怜爱却看起来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大家明白哈？在今天我本人是深有体会，我本人，我们家庭，我们教会蒙了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本身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们本身呢，无论从智慧，从口才，从文化，还是从就是说人际关系来讲，我们都不如其他的人，但是我们呢却特殊蒙了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恩典。然后弟兄姊妹，后边提到他蒙上帝的爱，上帝多多的爱他，上帝给他双倍的恩典，但是他有一点，他不能生育。上帝给他爱的同时关闭了他的子宫。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旧约圣经啊，无论是从撒拉啊，还是往后看，看到这个哈拿，你会发现啊，但凡上帝所爱的，上帝所怜悯的这些女人啊，或者是男人，他往往在世上要多受苦难，甚至在很长时间当中没有那些世人眼中看为的祝福。在那个时代呢，人看的关系，那个时代人的祝福主要体现于多儿多女，在今天呢体现于权力啊、钱财、名誉以及人际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一个人他进入基督信仰的生活的时候，他首先要思想上帝的恩典，他首先要看到上帝已经给我们的，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上帝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然后弟兄姊妹，对于暂时的苦难，对于暂时人看起来的我们不及外邦人的地方，圣经说的很好，原因只有一个，是上帝关上了这扇门啊，但是呢他关上这扇门呢是为了更大的祝福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两个女人的关系的时候，这两个女人的处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邦人，包括那些外邦的权贵，还有那些假基督徒啊，他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有很多的假基督徒，他们比我们有钱啊，他们比我们有才，他们的人际关系比我们好，他们物质比我们丰富，他们的三字教会，他们的灵派教会，他们的假教会看起来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但是我们无需羡慕，我们要像哈拿一样等候上帝在幕后，在属灵上对我们更大的祝福。所以说那些外邦人，那些假基督徒，他没有资格在我们面前自夸啊，因为他无论有钱还是说有其他的东西，本质上是上帝给他的，我们现在没有，上帝在幕后的时候会更多的赐给我们。所以说以色列的这些列祖，他的妻子，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遭遇哈拿这种苦难，这不是咒诅，乃是上帝在幕后的时候要在这些人身上显出更大的恩典，好告诉像哈拿这样的人，你得的恩典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你自夸。同时呢，教导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时刻仰望上帝的恩典，要相信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第六章，皮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会发现哈，夏甲和亚伯兰同房怀孕之后呢，他就扭起来开始轻看撒拉，然后皮拿怀孕生了孩子，一看哈拿生不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扭起来啊，然后也看不起哈拿，并且呢要做他的对头。在圣经原文说，于是他的对头啊，成为他的对头，成为他的敌人。所以说弟兄姊妹， 如果哈拿是上帝所爱的，啊，如果哈拿在今天代表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那么皮拿就是假基督徒，就是魔鬼之子，就是跟真教会、真牧师、真基督徒作对的人。正像加太书四章二十九节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越祝福我们的时候，上帝越祝福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那些魔鬼之子他会因为上帝的爱而生出阴间般的残忍。他们呢如何去击倒基督徒呢？他会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去攻击基督徒啊，他要激动你生气，要激动你发怒，甚至激动你起来犯罪，他好扰乱你的信仰，扰乱你的平安，甚至让你忘了，开始怀疑你已经蒙到恩典这个事实啊。这人很多时候会说啊，啊，你要是上帝祝福你，你要是讲对了，那你为什么啊怎么怎么地呢啊，那你为什么怎么怎么地呢啊，他讲很多的道的。而且在这一节当中啊，在原文圣经再次提到啊，上帝关闭了啊哈拿的子宫，也就是说哈拿不能生育，弟兄姊妹，是因为时候不到。而皮拿能生育呢，是因为上帝开了你的子宫。但是你为什么要拿上帝的恩典来骄傲和重伤人呢？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这种事情啊每年都发生啊，在家的时候不发生，专挑什么时候发生呢？到圣殿、到教会的时候，专挑你开始圣餐礼、开始聚会、开始接受信仰的时候，这魔鬼之子就来捣乱啊。每年呢，这个皮拿他刺激哈拿的方式和言语都一样啊。虽然圣经没说怎么刺激，但是我们能想到啊，就你不能生啊，是吧？你上帝不祝福你，你看你没本事啊，啊，你有本事你怎么一个生不出来呢？你看我多有本事，我才是上帝祝福的啊。所以这种话不用看都知道在说什么。而且他挑的时候是在哈拿每年最重要的时候，他聚会的时候，他领圣餐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开始用这种恶毒的语言去刺激他啊。刺激的结果是什么呢？让他不停的哭，然后不吃。弟兄们注意哈，这里是说的普通的生气吃不下饭吗？不是的，是说他气得连那些祭物都吃不下去，就是说气得连圣餐都不吃了，气得连聚会都不去了，气得我也不听到了，我也不聚会了，我也不受洗了，我也不领圣餐了，我是不相信了。哎，魔鬼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说这个人是魔鬼啊，他在绊倒一个基督徒，他在绊倒一个上帝所爱的，甚至说凡把我这个小子绊倒的，不如把他脖子上套上大磨石，把他丢到海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皮拿这个女人是非常可恶的，她的罪不是一般的大，她扰乱教会秩序，她干扰圣餐，她破坏教会的赎罪礼和圣餐礼，甚至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她吃圣餐也白搭啊，因为她骄傲不认罪。所以说这个人呢，在神面前自高自大，藐视弱者，干扰教会，干扰圣餐，而且他故意使一个基督徒不能正常的去圣餐，目的呢是夺去他的救恩，夺去上帝对他的赦免，因为这个献祭所代表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如果不领受这个救恩，如果不领受圣餐，你怎么去赦罪呢？所以说你去看第二章的时候哈，这个皮拿的后来的结局是不太好的，因为哈拿说多有儿女的怎么样，反倒衰微，他遭报是因为他的罪和他的邪恶。第八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好，我们来看这里哈， 在这里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哈拿呢一直在哭泣，一直不吃啊，而且呢他的心在颤抖，就是气得发颤，知道吧？然后他的丈夫开始劝他。弟兄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上帝呢借他的丈夫呢来去教导安慰哈拿。大家去来看哈，他丈夫呢来去教导去安慰哈拿啊。哈拿是什么意思啊？恩典的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弟兄们？他说的这话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蒙大恩的女子，哈拿不是恩典，就是说你已经蒙恩了，你为什么要哭泣呢？你为什么不去领受主的身体啊，主的宝血呢？你的内心为什么要被别人搅动，以至于失去了在基督里的喜乐和平安呢？难道上帝的恩典不比这十个孩子要好得多吗？啊，可以理解为上帝的恩典，上帝属灵的恩典，上帝给你的赦罪之恩，难道不比这些世上的祝福要好吗？所以说呢，这些话是从神来的，在那个时代呢劝勉哈拿，在今天呢也劝勉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跟世上的人，我们也不要跟那些假基督徒去跟他们比属世的祝福啊，什么钱多权多关系多人多啊，我们不要比这些。我们这间教会只要有上帝的真道，只要有赦罪洗礼，只要有真正的圣餐礼，有一个牧师在讲真道，我们在神面前就应该知足了，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当你知道这个蒙恩的事实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在愁苦当中，你应该喜乐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不要被这些魔鬼之子激动，而且你不要通过他控告我们，他挖苦我们的方式去思考他们说的话，我们不去想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看到本质，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真道，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这是我们教会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人的质疑，我们面对人的诽议，我们不去理会，我们乃是向上帝寻求赦罪之恩，我们单单的仰望神的恩典。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然后呢，以利加拿呢劝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接受了这个劝啊。最后他的妻子把这些祭物吃完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圣餐呢没有耽误，他领受完了圣餐。而且在他起来的时候非常奇妙，我相信是上帝的安排，他正好看到，正好碰到，谁坐在哪里啊？祭司以利，祭司以利哈。接下来所有的一幕呢，都被这个祭司以利看在眼里。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那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拿在神的殿领受完圣餐之后呢，他开始献上祈祷。圣经描写他的内心，就是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啊，因为仇敌对他的伤害呢，不是说这几天就能恢复的啊，有的时候仇敌对我们的伤害呢，很多时候会伤害我们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向上帝祷告啊，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的眼泪来交给我们的上帝。十一节，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往下看。弟兄姊妹，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大家看到十一节的时候，你要想两个问题。第一，这个祷告是个人情感宣泄吗？不是的。第二，这个祷告是单单的为了求一个儿子，求一个属世的祝福啊，好比过那个披衣拿吗？不是的。第三，这个祷告本身出于谁？出于神。 大家有收到啊，我往下看。首先呢，他呼求万军之耶和华，在今天呢，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这个祷告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哈拿在求一个凭据。他求一个什么凭据呢？就是我已经蒙恩的凭据。我求一个主啊，你让我知道你没有忘记我。这是个求怜悯的祷告。而且他求一个儿子，求一个后裔，他是不是为了自己？不是的，他是为了神的家，为了以色列，为了以色列中能够有先知起来继续带领以色列民来去侍奉上帝。换而言之，就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他的祷告哈，往后看。而且弟兄姊妹，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很多人呢把旧约当中的这些祷告理解为跟上帝做交易，这是非常错误的。很多人觉得啊，你看哈拿不就跟上帝做了个交易吗？他许诺啊，上帝你要怎么祝福我，哎，我就最后还给你什么。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拿最后有没有就是说在这种祷告当中他给自己留下什么？没有。他这个祷告实际上等于是最后他求来的，他又完全献出去，你要明白哈，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事情。所以说这不是在做交易。你去看这个民数记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因为他是说他要把他的儿子献给上帝做终身的拿细耳人。大家去看六章一节啊，什么叫终身的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归主为圣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呢，在以色列当中有人受感动啊，要去侍奉上帝的时候，他要离俗，从此呢他不能喝清酒浓酒啊，也不能喝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能喝葡萄汁，也不能吃鲜葡萄干和干葡萄干。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它里边都有情欲，都有情绪在里边啊，侍奉上帝是不能带着这个个人情感的，不能像灵恩派一样啊。而且呢，这个拿细耳人有个特点，他做拿细耳人的日子呢不可挨近什么死尸。民数记六章七节告诉我们，就他妈死了，他爹死了，他也不能去。大家明白这个事情啊。而且在旧约的时候，拿细耳人呢离俗是有时间限制的啊，就是说什么时候觉得啊我没感动再干下去了，可以再恢复身份。但是哈拿他求这个儿子，他是让这个儿子一生从出生到死都怎么样，都做拿细耳人。也就意味着弟兄姊妹听好哈，他能不能陪他爹妈？不能。他爹妈去世的时候他能不能来参加葬礼啊？不能。这不是一个交易，弟兄姊妹，这本身它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他求这个儿子的本身，他也完全把这个儿子献给了上帝，他在其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说哈拿，你不可以把他跟今天那些灵恩派，跟中国基督教教会那些求好处的人混为一谈，那是对哈拿的侮辱。哈拿他只是在为神的国在祈求啊。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啊。十三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啊。首先我们来看哈拿的祷告哈。弟兄姊妹，哈拿的祷告他是符合圣经的，他也符合教会的智慧那个秩序。因为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别站十字路口，大家大声祷告，故意让人看，哎，你看我奉献了奉献了，哎，我生个孩子，主啊你祝福我，我孩子献给你啊，做传道人啊，还是终身的。没有，人没有喊出来，人没有引人眼目，人只是在那默默的祷，而且他这个默祷还被人误会了，以为他喝醉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他这个默祷呢没有人听见，但是上帝却让以利注意到他，而且引发了接下来的对话。十四节，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啊。人家本来是被圣灵充满在这祷告，这以利非说是人家喝醉了啊。但是呢，上帝借着这场误会呢 引起了这个祭司的注意，使这个祭司介入整个事件啊，因为接下来上帝要借着以利呢宣告对他的祝福，这个祝福是有效的。十五节，哈拿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来看这里哈，这哈拿的话大体分这样几部分，哈拿称以利为什么主人啊，他自称是什么心里愁苦的妇人，而且他表明清白，我没有喝这些东西。原文说，我在上帝面前倒出我的心，就像倒水一样把我的心倒出来啊，非常非常美好的词。弟兄姊妹注意一点哈，哈拿的丈夫非常尊重教会，尊重上帝的殿，哈拿也是这样的人。我就说，如果是一般人哈，你别说你误解他，你不误解他，他都会翻脸啊！人家明明在这祷告，有一个属灵的祷告，在向上帝奉献，你说人家喝酒，哈拿没有骂，也没有吼起来，也没有跳起来，反而是他非常尊重、非常谦卑的啊，向神的仆人、向牧师呢去解释。这本身的这种谦卑和这种对尊重教会秩序以及尊重牧者呢，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应该学习的。而且呢，他在解释他的祷告不是情感宣泄啊。弟兄们注意哈，这个以利可能把这个哈拿祷告当成是灵恩派的祷告了，那嘟嘟喃喃嘟嘟喃喃嘟嘟喃喃啊。但是呢，哈拿呢在谦卑的解释这个事情，而且哈拿说呢，他在上帝面前把他的心、把他所有的重担都卸给了上帝啊。彼得前书说，你们啊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要学习哈拿的祷告，不单学习哈拿呢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而且把自己内心的忧伤啊，因为仇敌攻击的忧伤，包括一些不理解，也要交给上帝，让上帝来教导我们。哈拿的祷告完全出于上帝，而且他是一个内外诚实的人，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实话实说。十六节，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为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祷到如今。大家注意哈，什么叫不正经的女子？这个词在原文呢，就是邪恶的意思，就说你不要把我看成是邪恶的女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指的是邪恶的、没有价值的，和本翻译成什么匪类。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你看今天中国那些三字教会那娘们儿，你看那些灵恩派那些蹦跳那些女的，还有那些什么女牧师、女长老，那些祷告非常夸张的，又蹦又跳的啊，在做情绪化表演的啊，通称为匪类，通称为不正经的女子。但是哈拿说，你别把我和他们并为一谈，我是敬畏上帝的，所以说我祷告不是嘟嘟念念，不是大声喧哗，我们的祷告是安静下来私下的祷告。而且呢，哈拿说啊，哈拿始终强调，就是说自己尊重上帝，也尊重上帝设立的牧者和上帝的教会，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会幕还有祭司以利。而且他非常坦诚的再次提到哈，就是说他里面有愁苦啊，原文是愁苦，还有一种愤怒，因为他被这个仇敌就是羞辱的太惨，就是他已经失去了平安，他希望得到从神那来的平安。所以祈祷到如今指的是他一直在求，一直在求，直到上帝借着以利向他说话啊。耶稣说要不断的祈求，要不断的叩门，上帝就给你开门。耶稣说，弟兄姊妹，哈拿呢是一个蒙恩的女子，哈拿在与仇敌的征战当中，她祈求上帝介入啊，她不是说想个办法研究研究我如何比这个皮尼拿更狠，说的话比他更难听，最后把他骂哭了，没有，祷告上帝，求上帝介入啊，这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十七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弟兄们， 以利的这句话有没有效果？非常有效果，因为以利是什么？上帝的祭司。以利这句话本身代表神的话，因为后边应验没应验？应验了。所以说弟兄们，上帝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借着以利，借着神的祭司呢，发出应许和祝福。在今天呢，上帝也通过牧师，通过教会呢，向会众发出属灵的祝福。上帝呢把这种权柄赐给教会当中的牧者，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赦罪，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人的灵魂归于安息。所以说像以利加拿和哈拿这样的人呢，他尊重教会，尊重神的仆人，尊重教会的秩序，他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啊，这祝福是有效的。十八节，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首先是愿婢女在您面前蒙恩啊，我们能够看到他一个谦卑的这种称呼啊，他称以利为主人，称自己为什么婢女啊，非常的谦卑啊。他说愿你说的话实现，愿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始终求上帝的恩典。后边说，后边是这样说的，于是妇人走他自己的路，吃他自己的饭，他的脸就脸上愁容就不再继续有了。所以说哈拿呢，他听了他丈夫的话，他坚持了聚会，他领受了神的圣餐，并且呢他在圣殿当中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然后他最终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和应允啊。最终上帝通过他的仆人呢宣告了对他的祝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去看看这个帖撒罗尼迦书后书的三章，从十节到十二节啊，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基督徒在世有苦难，我们基督徒在世有仇敌，有逼迫，有人伤害我们，但是我们来到神的殿呢，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把自己的仇敌交给神，我们就不再思想这些事情了，我们回去该吃吃，该喝喝，该工作工作，该进行你每天的事情就进行每天的事情。这是圣经所说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路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你这样的过信仰生活，你的脸上才会不再有愁容。真正的得胜就是与仇敌分开，不与他纠缠啊，你也打不过他，你也纠缠不过他，他比你难缠。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关注真理，我们应该继续我们每天正常的生活。所以说弟兄们，真正的牧者和真正的基督徒都在信仰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仇敌的逼迫和仇敌语言上的羞辱啊，但是要靠上帝的话语胜过去，真正的在基督里面求神释放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把仇敌当作空气抛开啊，这样你才能继续往前走。十九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我们来看，第二天早晨呢，甚至说在非常早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再一次的敬拜啊，他们始终是坚持教会生活。然后在聚会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凭借神的应许呢，夫妻同房。这时候圣经说上帝纪念他啊，这句话非常关键哈，他为什么后来能生出后代，因为什么？上帝纪念他，上帝垂顾他，上帝垂顾他的苦情，垂顾他的卑微，垂顾他被仇敌折磨的非常痛苦，上帝怜悯他啊，这里的祷告是互相呼应的。二十节，哈拿就怀孕，日子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啊。注意这句哈，当日子满足的时候，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当上帝为我们成就的那一天 这些事情就都成就了啊。在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哈拿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为什么？因为我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大家注意这句话啊，首先你要注意一点啊，弟兄姊妹，这里不是强调我祷告多有恩赐，我祷告多厉害，上帝专门听我的，一定要避免走着这个错误。这在讲什么？大家知道吗？这里哈拿在强调，我这个孩子不是靠自己的本事生来的，明白哈？我不啊，大家知道有你去看宫廷剧知道哈，我周围有些亲戚也知道。他这是生孩子，生了个儿，生了个女啊。他有的生了个儿子，他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啊，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会强调，我蒙了神的恩典，我得到了任何的祝福，我得到了任何的事情，都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上帝怜悯我。所以说，哈拿在强调上帝的恩典，在强调他的卑微啊。我们来看这个名字哈。撒母耳，弟兄姊妹，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啊？撒母耳这个名字和这个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把他求来是有关系的。大家注意哈，这个撒母耳这个字啊，这个词它是由这两个词组成的哈，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被神听见的意思。大家听懂我意思？撒母耳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的祷告被上帝听见了，是这样一个意思。撒母耳这个名字呢，也再一次延续了哈拿的信仰，就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要仰望上帝的施恩和怜悯，我们祷告上帝求他施恩给我们，这就是新约圣经说的这个后代是凭着应许生的。二一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是第二年的事情哈。第二年到这个节期呢，宜家这个男人呢再次带着他全家去上到神的殿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家庭蒙福，这个家庭蒙福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这个男人他是有信仰的男人。你会发现这个男人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他都是一个带头起来聚会的男人，大家明白哈？不是他老婆催着他聚会哈，是怎么样？是他带着他的全家去聚会，而且他按照圣经的教导，他每年三次按时去，不但他自己去，他也命令他的家人同行，而且他的信仰是真的，他去的是示罗，而不是米迦的那个异教的神殿。所以说去什么样的教会很重要啊！如果你去了灵恩派，去了三次教会啊，那么你基本上就快完了。而且你会发现哈，他去那里干什么？还是献祭啊，年祭，年祭就是说那些日子该献的祭物。你去看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哈，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上圣殿，上帝命令怎么样？必须献祭。撒母耳记第一章当提到以利加拿和他的信仰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说他去干什么？去献祭。而我们再次强调，献祭的本身指向谁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说当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问一下，整个撒母耳记在讲什么？大家不用猜就知道，撒母耳记在讲基督。因为你去看使徒行传三章的时候，圣经说什么？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敬畏中间升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所向你们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都怎么样？也都说到那些日子。从撒母耳记开始，所有的预言都指向基督钉十字架。撒母耳记不是在讲什么历史故事，撒母耳记是在讲基督。而且他这一次不单是献燔祭，他也是在献感恩祭，感恩上帝对他家庭的怜悯，对他妻子的怜悯。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以色列有两个殿宇，一个在示罗， 一个在但支派那个地方，一个是真教会，一个是假教会。真教会是以宣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宣扬救恩和赦罪之道为中心的教会，与此相对的都是假教会。而且呢，他也来还他的愿啊，还他所许的愿。二十二节，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我们来看这里哈。当然需要哈，注意哈，这里强调一个重点，就是等孩子什么断了奶的时候，然后他让孩子去朝见谁啊？耶和华，把他留在那里到什么时候？永远。大家注意这里哈，把无论是我们去教会还是孩子去教会，是干什么的？朝见神的面。一定注意哈，不是朝见牧师的面，也不是在教会里边搞人情朝见哪个弟兄姊妹。因为你接下来你看第二章，发现这个以利这个教会当中有恶人啊，他的两个儿子是坏人。到教会是朝见上帝的面啊。而且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相关的内容。哈拿呢是一位母亲哈，我们今天可以用哈拿呢来看到我们中国的母亲啊，她的有一种对比在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国度的母亲和圣经当中的这些母亲有什么区别？今天中国的很多母亲是有病的母亲啊，真是这样啊。今天中国的母亲都喜欢说：“哎，儿，我多么爱你啊，我怀胎生你多么痛苦啊。”最后从小给孩子灌这些，然后孩子对你感恩，然后最终呢长大了用孝道捆绑他啊，孩子一不听自己的，就闹哭，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把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孩子做他的奴隶。有一个弟兄啊，他也在我们这个宗派和团契里边，他以后也预备坐船的人。他说：“哎呀，我那个妈呀，哎呀，我真是感觉他对我的爱有点变态，就是我一不在身边，他就恨不得快死了似的。他就是，哎，我就感觉他这个妈就是有点变态，你知道吧？就是说那种对孩子捆绑啊，他自己明明有丈夫，但是他不怎么爱他的丈夫，他就对这个儿子就好像有一种变态的这种情感在里边。我跟你说，在中国有很多这种变态的母亲哈。”为什么他没有真正的信仰？他没有哈拿这样的信仰，他不明白孩子和他是什么关系。母亲和父亲只是孩子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暂时管理者，你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把孩子引向上帝的面，让他永远住在上帝那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说一个真正属灵的母亲，一个真正有信仰的母亲，她应该是希望孩子永远活在上帝面前，侍奉在上帝面前，而不是永远活在她面前。一个敬畏上帝的母亲哈，她知道如何引导孩子。我相信哈拿爱这个孩子，哈拿她也跟这个孩子一定是有感情，但她知道她的使命是什么。她也给她丈夫商量好了，也表明一旦她完成母亲的使命，她就把这个孩子完全交给上帝。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出生是带着应许和使命的，她作为一个母亲和女人，她没有权利霸占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属于上帝的，这个孩子是属于以色列的，她将来有着极其重要的工作要做，他要起来牧养以色列民。所以说哈拿明白这一切，所以说把孩子领到上帝面前，把孩子从小教导他，让他归于上帝，想方设法让他永远住在上帝面前，是我们这些父母应该做的。没有什么比孩子永远与神同在更美好的事情，这才是为孩子最好的打算。这个永远侍立在上帝面前，也就意味着孩子有永生和永远的赏赐。这个母亲 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他所做的完全出自真理，完全凭着信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拿基本上他跟这个儿子待的时间很少啊，这个儿子大半部分成长的时间他也没有在旁边，但是最终这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而且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撒母耳在以色列的这种侍奉当中几乎没有污点啊，除了那两个孩子没教育好，几乎没有什么差错和污点。二十三节，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原文是这样说的哈，就照你眼睛看着好的去做吧，你可以等到你为他断了奶啊，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啊。于是妇人呢乳养儿子直到他为他断了奶。你注意这里有两个断奶哈。我们来看，我刚才讲了母亲哈，这里开始讲了个父亲。我们发现这个父亲呢，他有着跟哈拿一样的信仰，他跟哈拿一样的爱慕真理，而且他有着同样的信心。这个父亲同样爱慕上帝的国度，也羡慕上帝圣殿里的圣职。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无论是哈拿还是以利加拿，他绝对非常疼爱这个孩子啊，有可能胜过其他所有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他所爱的老婆生的，而且来之不易。但是他们在上帝面前，他们宁愿让这种爱与亲情让位于上帝的爱，他们把这个孩子交在上帝的爱里面。而且呢，她丈夫支持她的决定，也宣告啊，她妻子的决定呢是从神那来的，是看为好的。接下来注意哈，你往上翻一下地方，这也在原文当中有两个词哈啊，你看，你为他断了奶，后边是什么？他为他断了奶。我们来看这个断奶哈，这节两次强调为这个孩子去断奶哈，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大家注意哈，一方面呢，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啊，尤其是母亲哈，你不能去捆绑孩子，大家注意哈，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另外一个哈，在这片土地上的父母，尤其女人，她邪恶到什么程度哈？她故意在孩子面前表演痛苦啊，让孩子故意对自己产生依赖，然后呢，在养孩子的时候不断的给孩子去洗脑，让孩子对她感恩。你会发现这个国度生产了大量的什么什么什么妈宝男、妈宝女啊，最后连正常的生活都没法过。这样的人最后我跟你说，他的结局一定成为巨婴啊，一定成为一个邪教徒。他不要说起来侍奉上帝，他连家都管不好。但是呢，哈拿选择给孩子断奶，他不让孩子对他产生这种过度的依赖，人家也不给孩子洗脑，人家不教导孩子你以后要对我感恩，你以后要孝顺我啊，你家我是你妈，我比一切都大，没有。人家只教导他孩子，你去尊重上帝就对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撒母耳记二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圣经说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是孩子最好的结局。另外一方面哈，这个断奶也像新约圣经所说的，给孩子一个能吃干粮的机会，让他去聚会听道，去接受圣经的教导，啊，成为一个能吃干粮的人。所以说呢，这个父亲最后呢也做出了祷告，他说愿上帝呢应验他的话。在今天来说呢，是愿主的旨意成全，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两个夫妻呢，他们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愿意这个孩子呢能够成为上帝国度当中的柱子柱石啊，成为一个终身侍奉上帝的人，他们完全出于自愿。后边说，于是妇人呢留在家里乳养他的儿子，直到他为他断了奶。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撒母耳这个先知为什么他的以后的服事非常长，而上帝借着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源于他母亲对待他正确的方式。二十四节，既断了奶， 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到这里的时候是又过去了一段时间啊，不止一年，到了断奶的时候啊。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呢，再次提到了断奶。哈拿呢也照着向上帝的祈求，向上帝的许诺和丈夫的这种商量呢，来履行了承诺。他们来到神的殿中，然后你再次注意哈，他们到神的殿里来，首先一个事情是什么？献祭。你看到没有哈？前面是献祭，第二次是献祭，这一次来到圣殿还是什么？还是献祭。再次强调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这一次的这个献祭献牛是为谁献的？为撒母耳献的啊。一方面呢，照着律法赎出头生的儿子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为这个孩子啊去赎罪去献祭啊。所以说，而且你看到这里的这个依法细面和一皮带酒，这个也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二到二十九节啊。你要从你庄稼谷中的酒和酒谷中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我，这是按照旧约的这个条例去献祭。所以说，撒母耳呢被带入神的殿，开始了新的旅程。背景说的很有意思，说那个时候孩子还什么？还小。大家能猜到这孩子多大吧？断奶的时候。总之来说非常小，啊，比我们的孩子肯定要小很多。但是呢，非常有福，这孩子从这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他的信仰生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给孩子施洗？可不可以给孩子传福音？可不可以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让他接受主日学的教育？答案是完全可以的。大家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时候啊，有人呢把孩子带到耶稣那里来，然后呢，耶稣他强调了一定要这样做，啊，耶稣喜欢孩子从小归于上帝，啊。从小呢，教导孩子要尊重教会，要尊重神的殿，从小要学会聚会，要习惯这种信仰的生活。而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小孩子在赞美耶稣啊，耶稣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哈，看到那个撒母耳还很小的时候被送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一个人他能够信耶稣，这本身出于上帝。另外，大家注意，这个信是指你的知识和你的这个智商吗？不是的。小孩子可不可以信？小孩子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去明白真理？是有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说我曾经跟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去辩论过这个婴孩洗礼的事情，他说小孩子不能信，那你咋知道不能信呢？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哈，包括东方西方的教会，他不给小孩子施洗啊，他不给小孩子施洗啊，他说孩子不会信，他说孩子年数还不够，那也不知道多大年数够。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些小孩子逐渐的被魔鬼掳去，他们被无神论啊，被共产主义，被无神论，被很多这个进化论的东西掳去。等他们到了十五六岁，你说啊可以进教会的时候，人家就彻底不信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小孩子完全可以接受信仰的，你对他的信仰是越早越好。如果你不趁早，那魔鬼就趁早。所有哈不给婴孩施洗的，不给孩子洗礼的人，他就等于让孩子错过他信仰的最佳的一个时期。而这样的人哈，在上帝面前是可憎的。二十五节，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啊，在这里呢献了三只牛犊呢，然后宰了一只啊。我刚才讲过哈，这个宰杀公牛呢是在献燔祭，而且呢，这是一场赎罪礼，给孩子赎罪哈。另外一个呢，把这个孩子交给教会， 交给牧师，交给教会的主日学。这个小孩呢，从他断奶的那天就开始正式的进入神的殿，正式的进入教会，他开始了信仰的生活，啊，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二十六节，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那妇人，就是我，啊。”原文的意思是：“我主啊，求你，只要我主你的性命还活着，就是指着他的性命发誓的意思。”所以说呢，哈拿在二十六节在这里呢，他向祭司以利呢做出了一个见证，就是上帝应验了祝福，而且呢，他在告诉这个祭司以利，上帝借着他给他的祝福已经实现了，啊，他说这个孩子从上帝那里求来的啊，并且呢。也应该是间接的提到撒母耳的名字啊，就是说从上帝那里求来的。二十七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好，我们注意这个话，听懂没？大家注意二十七节哈，他说他祷告为了求得这孩子，然后上帝已经赐给他了。我们要再次注意哈，哈拿祷告的核心是什么？他强调他要在神那里所获得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哈，他所求的可不仅仅是求一个儿子，你要明白哈，他求的是什么？将这孩子怎么样得了之后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啊，你注意哈，你看二十八节哈，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大家注意二十八节哈，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他过去所求的不是说光求得这孩子，而是说求了这孩子之后，然后让上帝怎么样去使用他，是这个意思。而且呢，让他终身在上帝那里。大家去看到一章十一节哈，这里这个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往下看，所以说在这里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哈拿这个祷告啊被记载的圣经当中啊，他并不是在宣扬信耶稣得好处，或者说信耶稣可以治不孕不育哈，不是这么个意思。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当读到圣经当中神迹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和这些成功神学啊和这些什么不孕不育列在一块，这是对圣经非常严重的亵渎。这个紫色的部分呀，才是求的重点。注意哈，这里才不是说光求个儿子的重点，这个紫色的部分才是哈拿祷告的重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拿实际上呢，他在感恩，就是说一个从他生出的后代呢，可以永远的在上帝的殿中呢去侍奉上帝。啊，这是他祷告的重点。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哈拿呢是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人。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怎么样也是死的。”啊，好多的生命神学拿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能光信，还得有行为。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我问一下，哈拿如果说我许诺献给上帝，最后生了儿子，他自己收走了，那这叫不叫信呢？这不叫信。雅各书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是指的还是信心。哈拿呢，因为信心向上帝做出了祷告，最终呢，哈拿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呢，是他因信称义的证据。好，大家注意这里哈。中文说，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大家注意，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于是哈拿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谁呀？有个男他，这个男他是谁呀？撒母耳。于是他就这个小孩。从那时起开始在圣殿当中敬拜耶和华。大家能够想象这非常震惊的一幕，一个刚断奶的孩子已经开始聚会生活，已经开始敬拜生活，他开始跟着祭司以利在圣殿当中去学习真理，去敬拜上帝，上帝的仆人会亲自教导他，来预备他以后牧养整个以色列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哈，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从一个家族，从一个男人啊， 生出一个先知，最终呢也会在撒母耳记当中通过这个先知预备大卫王啊，最后通过大卫王往后的这些后代呢来生出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一切背后是上帝的旨意，上帝通过那些真信的人是一环接一环，一波接一波呢，然后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啊，你能不能看到这个以利加拿，往后的时候看到撒母耳，再往后是大卫王以及大卫王的后代，到最后的时候是到基督。所以说这一切连起来的时候，他最终指向的都是基督啊。所以说 你去看撒母耳记，他每章每章当你整体读完的时候，他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在为耶稣的降生做预备。而且呢我们在里面呢不但看到了基督，也看到了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且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一个基督徒啊，或者说一对基督徒，他作为父母他怎样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最主要的你需要注意及时断奶，让孩子开始去吃干粮，把孩子从小带到教会，带到上帝面前，让他能够永远在上帝面前蒙恩啊。这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导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使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赐我们的真理能够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更远。愿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